Yeah, you might fail, but what if you don'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朋友们，秋天来了，本期呢我们就想来聊点秋高气爽的话题。前几年很流行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其实你细品一下这句话，是行动的人先享受世界。今天我们就来唠唠选择试试的那些经历。本期节目是耐克与小宇宙平台的特别企划不试试看哪来胜算的节目之一。我们几个呢张牙舞爪的运动两三年，也是终于等到了耐克的广子，开心开心。每场胜利都是从最初的先试试看开始的，当我们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就会有第二、第三步，最终抵达出发时无法想象的远处。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你会获得行动的勇气， Just do it， 只有行动才能发现属于自己的胜算与精彩。那么我们的开场呢，肯定也是希望用一些失败来引入啊。先问问看大家有没有一些选择试试然后华丽失败了的经历呢？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写跟应试教育有关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其实还对奥数蛮感兴趣的，就我小学一年级是主动学奥数还有七巧板之类的那种人，虽然学的学不明白就另说，但那个时候就很有兴趣。然后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考试，是你可以通过考奥数，你考了它之后你可以直接进入那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就是还挺厉害的一个小学，就是它只有五六年级，然后就上初中这种。
哇，你们河北真的很厉害
感觉河北石家庄人民可能会知道那个古早的学校。然后呢我就华丽丽的没考上，因为我的奥数成绩考得非常之烂。我妈其实还好，但是我爸还蛮伤心的，他就会觉得你怎么没有考上这个学校呢，你平常的奥数成绩还可以啊。但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奥数好的程度是时候该露馅儿了，你学到某个程度它就是不好啊
在新手村还是不错的，然后也是时候去以后要发展别的道路了。
第一次从那个独木桥上被拍下来，
及早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然后
及早放弃奥数和数学，
对对对，
及早转型。
是吴师傅呢，
我应该尝试过很多别人都在干并且别人干的感觉很酷的事情，跟风的事情做过很多。就比如上中学的时候很想当文艺青年，然后就去学吉他，但是因为弹吉他手真的太疼了，就有人学过吗？学过应该都知道它真的很疼。一开始它那个，
而且你手小，
我已经接受了我手小，在哪儿都够什么乐器都很费劲，但是它真的太疼了。我拿到吉他之后我已经把金属弦换成了塑料弦，还是太疼了、
原来可以换成塑料弦
那
样
的。那我有个类似的，我之前
弹古筝吗？
换塑料弦弹古筝
古筝还是好学的。我之前在丹麦的时候去学大提琴，然后那个弦就更粗，然后我就摁不动，我就是在边摁边想哭，想算算这个咱年纪太大了可以不干了。
这是因为实在是无法受这份苦然后放弃的。剩下的还有比如之前露营很流行的时候，我也跟风去露营过几次，但是因为我这人实在是爱干净不爱干净的难说，但我真的很爱洗澡我每天都要洗澡，但是露营和每天都要洗澡这件事它不兼容，然后我就无法接受。相比于户外的，
无法享受露营的快乐，
就相比于享受大自然，我还是更享受
洗澡，
对，就不行，它和我不兼容。然后还有一些很酷的运动，就比如剑浴，之前蛮流行的。
剑浴是什么？
应该是起源于日本的一种，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很难描述，就是它有个托儿，
它有个绳，然后你要把它接住
那个球是吗？
托上拴着一个木质球、然后有一根绳，相当于通过一些平衡、然后把那个球揉起来来再把它接住。剑浴是一项国际运动，人家是有锦标赛和这个国际大赛的，我就玩不了一点。就是我一开始玩这个，是我有一个玩剑浴并且应该人家已经参加比赛的朋友开了一个剑浴店，然后送了一个剑浴给我，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小脑不发达，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知道我小脑不协调了，但是我没想到我可以不协调到这个程度，然后就放弃了。
那个是有点难。
我还试过空竹，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逛公园看到那些很厉害的大爷玩空竹都玩的巨牛，就他可以转的像
完了。空竹又是什么？
就是那种两个手然后把一个东西放在中间，
就是你手上有两根杆，杆之间连着一根
绳，然后
绳中间有
一个
陀螺，
我知道，
类似于那种东西。
我就买那个，然后从入门到放弃可能就一天吧，
感觉是一个脉络的东西这种。
对，不行。
对对对，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然后后来在这个飞盘很流行的时候，我也去玩过飞盘，完全不行，就一点接不住。我之前只知道我玩那种小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这些是接不住的，没想到我飞盘也接不住。就是接不住，没有办法。
飞盘可能稍微
要求比较高，因为场地很大，你
要
跑，
对对，你
要
跑，
边跑边接，
边跑边接，嗯、是有点难。
不，是那种围小圈，几个人围小圈，
给你扔过来你也接不住吗？
接不住。
你小时候会玩那种丢沙包，能接住沙包吗？
嗯、哦，我超会玩那个，
我也是。
我踢毽子踢的都有点问题。
你是不是眼睛对焦有一点问题？
这一类的运动，
反正就是手眼很不协调。
我知道了，那应该是由于游戏第二季玩那一场的时候，应该咱全死掉。你知道我说哪一个？
我知道你说就是要摔片，
对对对对，
踢毽子、那个，
然后还有那个、三人两足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要这五项都得玩完，然后在规定时间内搞定这五项才能过关。第一项全死了，郑总。有哪些华丽丽失败的经验？
我可多了。去年还是前年，因为吴师傅总忽悠我，他觉得我太爱学习了，可以做小红书学习型博主。
因为学习博主在韩国是一种
是一
种非常厉害的，对，一个非常成型的赛道。
Study with me，
没错、
然后我就听信了吴师傅的忽悠，我就立志做小红书学习博主。刚开始还有一些动力在更新，我就想我去年九十月份的时候经常写一些我在读什么书啊干嘛干嘛的，
然后经常让我们帮他做数据。
对对对，后来自从我接手了看理想的小红书之后，我就再没有认真写过我自己的小红书，那个表达欲是没有的，
直线下降，
然后我就放弃了。
哎，是很难做小红书博主什么的。小红书最能吊着你的一点是，所有人你基本上坚持发个一段时间，你总有一条数据特别高。
对，我有一条2000赞，
然后
就没了，
你就会觉得这泼天的流量降到了我身上，那我肯定是有一些过人的天赋，然后你再怒发十条发现无人问津。那我们说完了失败的经历，大家有没有一些选择事实然后华丽成功了的经历呢？
我很想说刚聊了太多失败经历，然后勾起了我更多华丽失败的经历。
失败会有很明确的一个标准，但是成功在于你的定义，所以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那我可能有一个就是我的实习，是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想搞新闻，就是又想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找实习呗。我当时是很不抱希望的联系了一个还比较厉害的媒体，然后以为自己去不了的，完全没戏的，但没有想到就是去了，华丽丽的成功了，
成功了，
就搭上了媒体的第一班车，类似于这样子，有一种捡漏心态。
是，
捡漏式成功，
对，人生在于捡漏，有很多捡漏式的成功。
那这么说的话，我上大学之前说过一点吧，就是和朋友开过淘宝店创业。其实那个一开始能做起来也完全是非常偶然，非常意外。那个时候我们就其实是三个人想做点文创，然后就想我们怎么能把店做起来，把文创卖出去，结论是要找一些比较有名的画手合作，这样他本身自带知名度，就能把东西卖出去，能批量的来做。但是就是人家那么有名，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结论就是挨个发邮件，先发一圈邮件去试试，有的话时候有邮箱，有的只是去私信人家。我们也是想着反正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后来真的有一个还是挺有名的画手回了我们，然后那个是我们相当于做的第一单，后来也是合作了很多比较有名的画手吧，就觉得这件事情的确还是你就先去问呗，总会有回复的。
还有剩下的这种典藏版你们做的这种文具在吗？
我家里应该还有吧。
我相信你现在再拿出来卖肯定能卖出一些个价钱，你当时的店的利润可以问一下是多少吗？
我不是讲过我从大二开始就不拿家里生活费了，
对对对，但是我没问过你利润是多少。
哇，这个数学题对我来说有点难，总之是可以让当时我作为一个女大生活的还可以。
哦，
那很不错了。
之前我们是怎么发现吴师傅的，也不是说开店天赋吧，就是因为吴师傅对于所有的这种 文创都有自己的见解。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是，吴师傅告诉过我，袜子是最不好做的，对吧？你说过这个话。
对，袜子很难做，
对对对，
因为我真的做过袜子。
对，他说袜子其实很难做的。吴师傅的那个万事屋又可以再多加一个角落，是卖各种文创文具了。
我真的再仔细回想我的成功经历，但是人生成功实在太少，勉强
讲。都说了，由你自己定义
嘛。
就之前没搬家，我也是比较频繁带饭。那因为那个时候用的是电磁炉，所以其实饭不好吃，就只能勉强吃。然后现在有了煤气灶之后，我想说不能浪费我爹给我置办的这一套灶具，就要学习一下新的菜谱。我这两年真的做的饭，带的饭跟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勇于学习一些配方，然后花很多时间去搞它。比如说最近最成功的就是我的清炖牛肋条，它已经上了我就是宴请亲朋好友的必做榜，所有人都会非常的惊叹。
对，我证明那个牛肋条觉得非常好吃。我已经，
它还有一个什么木姜子，
对对对，
油
油什么的。
虽然就是云贵川地区用木姜子油应该很常见，
对，
但是呢我就觉得它应该蘸牛肋条挺好吃。
就是我上次吃完嘉瑞做的清炖牛肋条蘸木姜子油，我的确要来了全套链接，挨个下单了。
哇，
就是之前
没吃过的只能在这里哇，
没吃过。
一会儿中午就有。之前我们刚入职看理想的时候，我们还在理想国那个院儿，然后呢那儿有食堂，然后其实只待了一个月就搬出来，但我那一个月胖了10斤。这两年就是在试图降低碳水，然后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你就只能多吃牛肉，就牛肉当然最好的，三文鱼也很好，但是三文鱼贵嘛，你就得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补充你减掉的那部分碳水，不然你的就不健康，而且你会不开心，你吃不饱，就人吃不饱就不会开心，你不能硬把碳水减下去但不补充蛋白质和脂肪。所以我就是探索了非常多适合我的饮食方式，这个真的很难。大家也知道我是那种出差就胖7斤的人，我这个自己在调自己的身体和摄入的时候真的很痛苦，但清炖牛肋条可以，他救了我。
先准备好那个菜单，到时候我们贴评论区。
没问题，
我觉得肯定会
有。去我的小红书。
可以可以，导流你赶紧把菜单发到你小红书。
好吧，其实我自己的话可能是一些管理身体方面，因为就是我整体而言是一个比较像竹竿的人，但是几年前也是因为工作经历过非常焦虑的一段时期嘛，然后就是一整年下来我是肉眼可见自己的那个腰围还有那个肚腩胖了两圈，是真的两圈，然后很多裤子都穿不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着要不然还是试试去上一些团课吧，也没有抱多大的那种减肥的决心和希望，因为我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靠我的意志力去干成功过什么事儿，我的意志力其实并没有很强。当然当时主要去上团课的那个原因也是因为那个朋友送了我500的那个券，我觉得不去白不去，这个之前也讲过，最大的动力就90%是因为天降了500的券，然后剩下10%就想说这个肚腩还是得减减，所以我就去了。之后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坚持了下来吧，大概是上了1.5年的课，有一天就是发现自己的体重轻了一丢丢，也就是2斤1000克，之后几个月也没有反弹，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确信，哎，我好像算是成功了，并没有抱多大的期望，但是好像那个体重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没有通过什么节食啊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多运动了起来，所以我还是挺感谢当时那个朋友给了我500，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挺感谢自己，当时还是选择去试试看啊，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慢慢慢慢的也就到今天了。其实我之前在 GQ 实验室看到过一个说法，是27岁危机还是28岁危机，有点忘了，但反正就是这2岁吧。因为这个岁数呢，通常进入职场3-5年，我们就是刚刚走出这个学生身份，开始建立社会人的身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工作或者生活上的迷茫和焦虑吧。然后我思考了下，在座的各位好像都是差不多这个岁数开始健身运动的，也就是在这个27、28岁的时候决定要做出一些改变啊，所以想问问你们开始运动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呢？然后又是怎么入坑目前的这些运动项目的？
这个我还蛮有感受，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是在自己27岁的时候在美丽小说过那一年感觉无比的难，然后评论区里有一条评论就说、嗯、没事的，就是后面
以后每年都很难，
你会发现会越来越难，本人经过这两年确实是发现一年比一年难，但那个危机的确是从27岁左右开始的，开始觉得那个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然后也跟刚刚开始工作那几年吧，反正状态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从小就不太算是一个很有运动细胞的人、嗯、但是呢我小学的时候还蛮爱体育运动的，就是我很爱上体育课，然后爱跑步，爱打篮球，爱踢足球，我小学5年级还加入过篮球队呢，我甚至因为参加那个篮球比赛而错过了一个作文比赛，被语文老师骂了一顿。可是后来上了初中包括高中大学，我就对体育运动完全不感冒了，也不知道是为啥，反正就是那个基因完全丧失且没有。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体育课体测，好像要测那个仰卧起坐，但是你们广东地区的同学好像都很擅长仰卧起坐，它是你们一个考试科目，
我超强的
对，反正就是超强的我就被一个广州的同学就是我的水平震惊了他，因为他帮我摁住那个腿嘛，然后我这样做，然后他后来数数就变成了10、20、30，但其实我只做了3个，类似于这种我可以做20多个吧，但是完全就没有办法达到你们那种什么50、40，对，一分钟内他们超牛的
20个
我所以我就说很烂嘛，那个时候手部的力量和腰腹的力量都很烂，然后我
仰卧起坐不用
手用手可能是错误方式，
反正就是很烂啦。上班之后看到很多同事其实都是会去健身，那个时候就不想，我就是想瘫着然后坐着，因为我觉得每天散步就行了，我就想保持不动，让我去健身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结果后来就是差不多在27、28岁吧，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身体在慢慢的告诉我他想要动一动，然后就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身体的感召。我记得是就很清楚，就初夏的傍晚，我和我妈就是一起去一个公园散步，然后散着步的时候，我突然很想跑一跑，然后发现跑起来的时候那种步伐轻盈的感受是你走的时候没有办法获得的，并且你跑起来的时候那个风它会吹过你的脸颊，然后那种感受也很难得。刚好我那段时间在看《强风吹拂》那个动画片，所以种种的元素累积在一起，我就说我决定去上一下团课运动一下。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那个尊巴，然后这节课我差点让我就是入门即放弃，因为我就是很不擅长尊巴，可是我就换了别的课，我换那个 Body Jam 和 Body Combat， 然后从此之后就一直开始坚持 BC 了，坚持了有1年多了差不多。然后也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就一些朋友开始说发现我有肌肉了，原来这种东西离我就很远，结果今年就是有朋友说发现，尤其在可能拍照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发现我胳膊有隐隐的线条，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去照镜子发现真的有隐隐的线条，会能摸到自己的那块肌肉嘛，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坚持然后去做一个自己之前完全不擅长的事情，坚持下来之后真的有一丝丝的改变，你就会非常的开心并且快乐，这样子的改变是出现了的。今年吧开始加量了，原来是1周1节，现在慢慢的就是给自己加一加量。原来那种下班了之后去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下班之后我只想回家躺着，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就喝酒，我也不愿意去运动。但现在我愿意就下完班之后背着自己的运动装备跑到一个有点远的地方，然后去打个拳再回家。2年前很难想象都。
我有时候觉得体育运动这个事儿真的在我们这边被封印了很久，因为大部分人自从进入到学业比较繁重的这种初高中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体育课这个事儿。那其实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所以大部分人我们经过了那个漫长的学生时代，是到了可能工作之后才有机会可以自由支配那个打引号的课余时间嘛。是那个时候可能才慢慢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契机去健身也好，运动也好，然后才会重拾这个事情的快乐。而且搞体育的应该都有感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能量和给你快乐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前在学生时代我们并没有机会，在这个漫长的学生可能就是到20岁之前都没什么机会去发展这个事儿。 嗯，也是直到工作之后，说工作三五年，前几年就是干啥都想躺着，
或者你就直接自己出去嗨了，你不会想把时间放在运
动上。对对对 对, 对，会说熬夜喝酒蹦迪干这种事儿，然后也是逐渐慢慢的到越来越靠近三十岁，会觉得说那个身体需要一些更加的正能量和健康的方式来回血和充电，然后就大家好像就开始会这样各自的都会踏上这种运动啊健身的这个道路。
但我必须得说，我是开始运动之后才能够理解奥运会运动员他们的那种快乐的，就是一点点就能窥探到他们的快乐。因为我之前是知道他们肯定是参加比赛要有好胜心，并且他对那个运动他热爱他享受这样去做，虽然会有痛苦，但是就原来对他们那种热爱就很难有一丢丢的那种体会。但是自己开始动一动之后，发现原来当你去运用自己的身体释放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一种当你处于静止的状态很难体验到那种快乐。
我的至少是从我二十七八岁之前，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运动，因为我的学生生涯一直在被运动折磨，基本没能从任何一项运动里面收获真正的正反馈。跑八百的时候受八百折磨，打球的时候受球类折磨，上大学之后啊，跑一千八了受长跑折磨。我那个时候体育选课老选不上，然后就会被揉到那种没有人选的课上，练过散打，被散打折磨。
哇哦，你现在都是那个蓝要花钱学的呢？
好吧，
花钱学的。
刚才我一开始也说了，我这个人也手眼不协调，就是很难在球类运动获得快乐，因为根本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后来其实是有在运动，就比如去蹬一蹬跑步机，但我选择跑步机只是因为那是对我伤害最小的运动。我可以在蹬跑步机的时候看电视、看剧或者听点什么，让我最大程度上面减缓我运动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可能的确得运动一点。但是应该是猫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会被运动收留，每个人都会找到一项可以收留自己的运动。这件事儿的确是得靠碰的。我感觉我现在最无痛最快乐的运动其实是骑行，因为我从小学开始我就是骑车上下学，这件事儿它曾经对我来说它不属于一项运动，就是一项日常。我每年骑车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从来没把它放进过这是一种运动的范畴里面。然后直到是我也是工作几年之后，我没有骑过车，只是就是每天坐车上下班。然后有一天非常非常突如其来的，我下班的时候站在立交桥上，看到那天夕阳很好看，然后所有人都站在立交桥上拍夕阳，那天就有点不想坐车了，我就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家，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我每天就可以骑车，
被收留了。
对对对，后来买了一辆自己的小车，每天骑车上下班，又觉得不太想仅限于上下班，就会骑车去更远的地方，就是我现在可以比如骑车一个半小时去趟望京吃一顿饭，再骑车一个半小时回来。会觉得去一个地方很长的路程本身，因为是在骑车，因为有风吹过来，因为能看到路边的一些景色，所以还会觉得挺开心的。
把一些日常可能是枯燥和甚至是非常日复一日的那些东西变成了一个也可以很美好和很享受的过程。我也有听过就是朋友说骑行的那种快乐，就是你就双脚一蹬你就跑了，就觉得很纯粹和很舒服很快乐，也是可以消除很多杂念，前提是那个路况比较好，没有那个行人和各种车弄来弄去，然后就可以一直骑骑骑骑骑到特别特别远的地方，靠着你一双腿双脚一蹬然后就20公里出去了，就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嗯，那我的话，我开始运动的契机
500块钱，
对，掐指一算就是27岁危机，然后也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因为天降500块，然后有这种身体失控的恐惧在，所以就开始了整个运动。我现在可能也2-3年了吧，现在也慢慢的从比如说这个 body combat 开始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运动和训练，比如说现在在练这个泰拳，然后也会去游泳，也会去打羽毛球，就感觉那个身体有点像是一旦开了一个开关之后它就开了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从零到一，然后一之后是一个无限的，你可以 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因为好像身体力量你一旦激活了之后，它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樊振东还打网球呢，就他可以去适配非常多的运动，然后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也是有另外的一种在探索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从运动的这个方面去跟自己的身体有过对话。
嗯，我的确是在现在打 BC 的过程中意识到我的确不协调。
嗯，
但是我接受了
一次一次 confirm 自己不协调这件事。
就是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逐渐发现自己适合哪些不适合哪些。我这一年多一直在坚持打 BC， 我有一天换了一个教练，我就发现我其实是不太能做那种重复性的单调的运动的，非常想放弃。我骑行我其实也试过，就室内骑行，就室外骑行不一样，因为你能感受到周围的那个景色啊什么的，但是我室内骑行我也很难坚持下去。
室内骑行我也试过，就是上那种骑行课嘛，
嗯，
我也不太喜欢，有种拉磨的感觉。
哦，对，就是类似于这种自己像西西弗斯在那边蹬啊蹬，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什么尽头。
对，我还试过那种动感单车前面带屏幕的，其实它有一些虚拟画面嘛。
嗯，
我感觉更不好，有一种就是胡萝卜掉在驴前面让驴拉磨的感觉，我还是喜欢真的去外面骑。
郑总呢？郑总，
我在回想我最开始去健身房是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流行去健身房找私教，然后呢我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并没有去，因为我不喜欢运动，我特别讨厌运动。
嗯，
那个还是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27、28岁的时候吧。然后后来是有一个同事拉我去打那个柔术，那也是一个失败经历，因为也损失了很多钱。然后再后来就是因为天赐良机，瑜伽馆就在我家楼上，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上课。开始也跟真儿说的一样，就是无法想象每周下课要去上，
但就在你家楼上
下班要去上一节课。而且我是上私教课，它有一点贵，我还有点嫌贵，然后我还觉得很累，我就不想去。但是就是大概七七八八上了一年之后，就有点期待上那一课。然后现在就是每周至少去两节，一节练阿斯汤加，就是瑜伽中的一类，然后一节上私教课。我以前可能讲过私教，我可以讲一下我练阿斯汤加。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序列，就是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加深，就是那种简单的动作，然后越来越撑开加深，然后但是有很多细节。我手臂的力量很差，然后他为了调我的手臂力量会专门让我练几个动作，然后你就是肉眼可见你能撑住了，你能下去了，就是那个身体的变化你自己很清楚，就一次一次比以前更能伸过去了，或者更能往上举了，你就会知道你进步了，就仅此而已，然后你就可以坚持了。
嗯，
而且我发现习惯运动了之后，你会更加熟悉那种第二天浑身都被人打了的感觉。
哦，对，就真的很痛，然后你就习惯了。
对，反而会有一种获得感，
嗯，
就说明我练到位了。就是刚才嘉瑞也说，就莫名其妙的坚持下来。那大家有没有一些人或者事儿吧，就是让你们坚持下来的锚点？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因素支撑着我运动的，就是包括朋友啊，以及运动本身带来的那种成就感。但是说到被激到的瞬间，就是被激励到的那种瞬间，我特别特别想分享一个人，他叫 Casey Neistat。 这个大哥他算是 Vlog 教父，是个 YouTuber， 然后他拍过非常多那种很传奇的视频。他本人是个跑者，也很爱各种运动。我就记得好多年前我看过他给耐克做的一支视频叫 Make It Count， 非常震撼。大哥就是用耐克给他的钱和自己的朋友环游世界10天，去了巴黎、罗马、开罗、曼谷、多哈等等各种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就跑，他在街道、在山路、在树林、在景区各种跑，就有一种非常野生的行动力和生命力。开始那趟旅行之前，其实大哥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本着一种 just do it 的心态他就走了。补充一个背景信息， Casey 他以前应该是受过很严重的一个伤，医生告诉他以后就别跑步了，但是他本人就是没有放弃，如今他的马拉松都已经破3了，就非常的厉害。他的故事就一直很激励我，我一直以来 因为就是个很容易被规则捆绑的人，别人跟我说你不行，我可能就真的不做了。但是 Casey 的那种非常勇猛的人生，以及耐克的那句很简单响亮的 slogan Just do it 都会鼓励到我，就是别管那么多，先试试，干就完事儿。然后最近呢，耐克也推出了一支新的品牌视频，只有一分钟，但非常的燃。他拍了很多竞技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拼搏的镜头，然后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网球运动员郑钦文，篮球运动员詹姆斯。这支视频它只配了几个很简洁的那种灵魂发问，为什么做这件事，为什么要自讨苦吃，为什么非要搏一下，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最后的视频的五秒，那个视频的旁白者他就笑了一下，然后他说但问题是万一赢了呢。哇，就是他笑的那一下，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太酷了。这个片子看完我就觉得运动的确就是这样的，就是不会去计算那么多的得失，你就是很想要冲去赛场，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去突破自己的身体的极限，我们就是以身入局去挑战一些小概率事件。所以当胜利它降临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就会像神迹一样震撼。 Just do it 这句 slogan 不得不说真的非常的有穿透时间的力量，在今天的这个语境下呢，就是很有主体性的一种心态，别犹豫，就是管他什么失败和辛苦， Just do it， 行动起来就是答案。我之前其实也听这儿讲过好几次，说强风吹拂非常的推荐这个书和这个动漫，哎，是动漫对吧？
动画，
它有动画，嗯，它是怎么着给你特别特别大的震撼呢？我听你讲过好几次。
我感觉这种东西吧，它真的很像是一种命运的召唤。你到某一个生命的节点，你会突然想要运动，然后当你想要运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很好的相关的书啊，或者是什么，
就有点像这种宇宙的信号开始向你，
啊，就是当你说哎，我好像有这个需要了，那这些东西就马上扑到你的面前。我就去年的时候突然开始想要看强风吹拂，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书和动画，但是我就没有一次想要去看。我就去年的时候突然想要去看一看这个动画，然后我就去看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不看是因为我对跑步也有偏见，就跑步带给我的几乎全是痛苦的回忆。上学的时候要考800米嘛，就你跑完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喉咙非常的干，然后有那种血腥味，就你每咽一步都很困难，然后你整个人呼吸也很困难，然后你要喝水啊什么的，就是状态都没有给人一种很好的体验。所以我跑步从来没觉得自己自由过，我之前跑步也从来没觉得那个风会拂过我的脸颊过，我就是觉得像在苦修一样。但是我现在再去看那个动画，我是完整的看完了动画版，书看了一部分。然后他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他说明明这么痛苦这么难过，为什么就是不能放弃跑步？因为全身的细胞都在蠢蠢欲动，想要感受强风迎面吹拂的滋味。就这句话我觉得哇，就全身的细胞都在蠢蠢的欲动，想要去感受这种迎风而来的感觉。好像真的是人只有在跑步的时候，就当你的那个双脚离开地面，你往前这样跑，你才可以短暂在空中好像飞那么一下。双脚离地的瞬间其实是你人生当中你仅靠肉身可以获得的飞行体验，除此之外都不行吧。当然跳高可能也可以，但是它也是需要一个助跑的动作了。刚好在那段时间处在一个想运动的关口嘛，所以就像我刚刚说在散步的时候我突然跑了起来，然后感受到那种风拂过脸颊，我就觉得这辈子没这么自由过。我觉得我未来有一天会尝试跑步的。
我真的很喜欢看各种博主的马拉松视频，因为每次看都非常的感动，每次看完就很想去跑，但是没跑，我忍住了。我看过 Casey Neistat 的那个马拉松破三的一个视频，然后姜思达的看过，然后竹子的我也看过，每一个看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感觉跑马拉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热爱跑步的人来说。然后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运动，它真的是一种就是
奥林匹克精神，
是一种对于你自己生活的一个喊话和一个忍受，并且是一个突破。
就我之前还会觉得跑步是一个特别单调的运动，但现在就觉得你跑步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心流，就是当你真的跑起来的时候，你身边经过的那些人事物，然后包括你呼吸到的空气，然后感受到的风，还有感受到你的那个汗水从脸上滑下来的那个瞬间，可能都很美妙。就它不是一个像苦修一样的单调，
就是很像一个想象跑步王者。
反正我就是觉得不一样了。
的确是，我虽然没自己跑过马拉松，但是我哥跑， 他跑北马的时候，我去给他送过花，觉得很感动，围观家人跑也很感动。
嗯，因为真的是有一种冲破所有人生障碍的那种感觉。
我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也有像飞一样的感觉，因为我通常会骑很快，然后就也偶尔撞车，
撞两次了已经，
撞两次已经，就是我牙龈子多了一道缝隙。因为我小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但是我没有就是把它当成运动的去骑过。我很会骑，我小时候好像一学就学会了，然后我会
平衡力
骑那种比较崎岖的路，然后我的技术也很好，所以我自己开始骑车之后就是那种破风的感觉，然后超人的感觉，就是我通常都会直接超电动车，就先让开，然后老娘要往上走了，别挡着我，然后拼命按铃那种，特别特别爽。当然就是撞车也很疼，大家就是还是要
戴头盔，不建议，
注意戴好头盔，
头盔，然后在市区骑慢点，
注意安全，街头飙车。
对对对 对。
那开始运动这几年，你们的那个身体呀、啊、心态还有生活状态有发生哪些比较好的改变呢？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小红书经常给我推的一种说上班妨碍我运动，就是发现自己那个排得很满，就是周一要游泳，周二要打 BC, 周三要泰拳，周四要打羽毛球，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班怎么在我的时间表上卡了那么多的时间。哎，这个班就是有点碍事儿。
我自己之前运动通常会优先一个人就能完成，比如说去徒步、去做瑜伽、骑车。因为我在做团体运动的时候，我特别怕给别人拉后腿，就这是我一个毛病，就是我可能就是个人不自信、不配得，就是所有的那种很低配的那个感觉在运动场上会非常非常严重的出现，就是我会疯狂的攻击，甚至他们打羽毛球我后来就不想打，我想说哎呀别让跟，就是我的内心在咆哮，但后来说反正都是同事也不会怎样，
大家都是菜鸡互啄罢了。
后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帮我克服一些障碍，给人添麻烦了就添麻烦了呗，没接住没接住呗。还有就是我最近开始打咏春，就它跟柔术不太一样，就柔术那个攻击性更高，咏春会温和一些，然后就是让你用一些巧劲儿。但是你是需要跟你的对手打的，就所有的这些武术型的你都是要把那个技术
优雅的感觉，
你都得把那个技术用出来，
看一代宗师看多，
就是首先你要锻炼你的脑子，然后你要记住它，并且你要把它用出来，然后你得跟人配合，就是那个师傅又很好，他是教武德的同时教技术，所以你在跟你的
是真的会教武德，
真的教武德，就是天天跟我们讲，我觉得学咏春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义字在心头，这个世界的公平正义，你学武了你有没有那个在意公平和正义，然后你还得有德，你要对你的师兄弟姐妹好，尊师重道，建议加入素质教育
对，
然后就是你得配合你的对手打你，然后你再跟他打，就这是一个互相的，两边都得学会了你才能打，不然两个人能打王八拳
好像那个猫在打架
对对对，有点像有的时候是会痛，但你就忍住那个痛，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同学都很好，就是你也不用怕给人家添麻烦了，你就把那个招使出来，他也会配合你把那个招使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很好，让我体验到了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
运动或者健身之后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你会自己给自己一种很强壮的概念，就是你现在有一种我是一个青壮年的那种认知会体现在比如经常想要帮人拧瓶盖
对，吴师傅确实是这样。
之前是我在公司茶水间里面遇到一个女同事，她在拧瓶盖拧不开，我说我帮你拧，她说别，那我不白脸了我要自己拧。还有之前去做线下活动，我记得是我们要去搬桌子当时场地的人就说你们一帮女生就等等保安，让保安过来帮你们
搬，是不是在西安那一次？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
撸起袖子就上了。
没有，当时主要还有一个练 CrossFit 的同事，他说啊，那
这
对，说自己不搬，那等谁呢？然后就我们这边全都是女生，但是大家都练，然后都觉得
静文
静文
练静文练。对，
那桌子对 CrossFit 的那些举铁来说
小菜碟儿，
不够热身的程度。
对，然后大家就哐哐的上去搬桌子、搬椅子，就搬完了，就有一种自己很强壮的感觉。
是
我之前应该是我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有一次觉得我很帅，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儿。有善良的白人大哥就说那个行李箱可以帮我们搬到行李架上，我就康康两下把我们的行李都放上去之后，然后可能跟人家说 I'm good thank you 类似于这种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开始运动的这几年，我觉得每一项运动都教给我不一样的东西
你要展开说吗？
你分开说吧，分开。
对，首先我觉得我的心态是这样的，比如说刚开始练泰拳的时候，我觉得说就这咱姐们不是那个在模仿姜思达那个语气，姐们练 BC 练了这几年，体力和这个基础都非常的好，就这泰拳小意思，我一下子就入门了。然后练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自己除了体力还行之外一无是处，就是我还是能撑过来一个训练，但是有很多的那种动作其实不会的东西是特别多的，很多动作你得重新练，因为它跟 BC 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广场舞跟跳舞的区别大概是这种。但是那个基础和体力确实是在的。我最近可能练泰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被这门运动教会的一个事情是，很多时候你不能乱发力，你发力的基础是在于你找好了距离。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先找距离，就刚开始的时候没找距离就一通狂踢那个腿，因为会觉得自己有很多力量，会有一种很急的那种新手的心态，就是说姐必须在这儿把我的那个必须把我的这个鞭腿都鞭出来。但是由于我那个位置没找对，然后咔一下把我的那个大脚趾踢出淤血了，我就老实了。其实找距离这个事情也很难的，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泰拳目前教给我的，别急，要不然受伤的是自己，我使出去的力量是很可能让我自己受伤的。然后像游泳也讲过，是一种非常心流和正念的状态，然后也是倾听你的身体在水里面的感受，在里面就会觉得哇，我们本来来自子宫，我们来自羊水，现在在泳池里面的我们就是回到了羊水之中，不要害怕水，你本来就从这儿出来，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这样慢慢的向自己催眠说，你是一条鱼，你可以游。
你这个 OS 太多了，
就有很多这种的心理活动。所以我是觉得确实每一门运动它都会教会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挺好的。我最近还在看傅园慧的游泳教学。
怎样，就是林丹羽毛球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你要跟
林丹那个学不会太难了。
我也是，就是开始运动这几年我可能更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体语言，因为之前会更倾向于注重自己的大脑和精神嘛，就是你只要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跟自己保持一个健康而又良好的对话，然后挖掘自己内心的需求，感觉这个日子就挺好的了。但事实上就是你长久的忽视了自己的身体这一个存在，和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有需求。然后当你开始运动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它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的。比较外显的表现是，我朋友会说我不驼背了，就我是一个容易驼背的人，就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有很多的人。但是开始运动之后，你那个精气神会不自觉的变好，感觉自己比之前要更有能量一点。很难想象下班去运动嘛，但其实你下班去运动之后反而会让你第二天精神更饱满。然后我也是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还是蛮有一股敌意的，就你平常的时候是一个很和平的人，你也不会去想跟人打架或者干嘛的，但是当你去打拳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有一股狠劲儿，然后那股狠劲儿你不知道是从哪儿来，但是你就是很想要把那个东西通过一拳又一拳的这样打出去，然后你会很享受这种宣泄。像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啊，或者是能够帮你发泄出来很多你难以命名情绪的体育锻炼，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项目吧，都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就是你身体是需要这个的。很多东西你可能平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压抑它，但是通过体育锻炼你就可以帮自己的身体说话，然后说那些他平常没有机会说的话。
嗯，而且很多事情会更加的敢于选择试试。我觉得做运动做多了之后，是真的对你平时没有在运动的那些生活是，就心态也好，或者是你那个积极性都是有改变的。就运动真的带来了很多勇气，我会知道原来我可以做到很多事儿。所以日常呢，有些事情有些选择就会少了很多犹豫，现在更倾向去行动吧。嗯，所以你们从运动里面就是得到过怎样的正反馈或者说快乐呢？我先说那个最明显的吧，几乎所有热爱运动的人都这么说，努力就有回报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运动可以做到了。 所以运动也逐渐成为了就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正反馈的来源吧。
其实就是你把控不了外界，只能把控自己的身体。
刚刚那个问题没回答，就是运动道路上影响的人吗？然后我想说可能是猫爷，大家应该知道猫爷这两年一直在锻炼，然后他保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线条和肌肉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非常丧或者是不想动的时候刷到他的
美照，
美照之后
然后就想动了，
激励说哇哦是不是可以变成这样。后来想说人长得不好看呢是没有办法通过运动长得好看的，但是可以通过，还是可以通过运动，
但是可以练起来是吧，什么人都可以练起来。
对对对对，
可以通过运动变成纯爷们。此处指姜思达的那个纯爷们。
我的感受其实类似于我们之前说，从心理层面上，人你对自己没有那么了解，你跟自己没有那么熟，你跟自己变熟是一个需要自己去建设的过程，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驾驶自己身体这门技术并不是人人生来就都会，每一个人的水平也各有不同。其实很多运动是一种学会开高达，这个高达是你自己的身体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运动以外其实不会有很多时间学习掌握自己的肌肉，学习掌握出拳，学习掌握踢腿。你越能掌握自己的肌肉，你越能掌握自己的动作，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自我鼓励以及一种对自己很大的认可，你会感觉自己跟自己越来越熟了。
我觉得很多个那种非常具体的感受到快乐和正反馈的瞬间，就是有一个动作你突然会了，突然你的肌肉和你的身体就会了。我最近可能就是感觉在踢沙包的时候会转胯了，然后并且那个鞭腿那个姿势就是挺对的，当然它还不完美，但是已经比之前我还不会的时候在瞎踢的时候已经发力的感觉，感觉自己能够发出更多的力，那个瞬间是非常的开心的，以至于现在走在路上都希望有一个沙包啊，可以上去踢三角。
你是马里奥吗？
很多女生运动之后都说完美的理解了为什么很多男的喜欢空气投篮。那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被运动拯救的时刻呢？
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事件，但是有比较小的时刻。有一次是，的确也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忙的一段时间，我一般会安排我每周二四下班了去打 BC， 从公司骑车过去，其实就要保证自己很准时的下班才能准时的到达 BC 场地。那天真的是有一堆事儿，很多人不停的找我，我就有一种每时每刻都要当客服回复消息的感觉，有点烦说实话。其实我当时在快下班前一个小时，我都有点想那节课不去了，因为我真的感觉去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在去之前完成那些活儿。但是我快下班的时候，因为我真的觉得太烦了，我就觉得爱咋咋，我就消失一个小时回来再说吧。我去这个小时世界爆炸就爆炸了，蹬着自行车去上了 BC。 那个课开始可能前十分钟，因为我的手机在不停的响，它连着我的手表也在不停的弹消息，我就其实是有点想看一下那个具体是谁在找我，到底是不是很忙的事情了。后来再想，就是我这心酸的人生连一个小时都拿不出来运动了嘛，然后就说算了吧算了吧，你看我晚个一个小时回复就晚一个小时回复，然后我就开始打。刚开始打的时候你的思维是不受控制的，就是打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沉浸在这节课里面，反而是会有很多工作上的思绪，就是明天该怎么办，后天该怎么办，这个 delay 了该怎么办，那我该找谁来找，不类似于这种事情就川流不息的从我脑子里面跑过去。但是跑了好几轮，然后再加上他那个音乐强度也上来了之后，突然就会有一种爱咋咋的感觉，可能打了一会儿就突然决定无所谓吧，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先这样，然后一下就觉得很轻松，就觉得那个心里的东西一下子放下来了，就是只是在我当天下班前的那一个时刻觉得自己过不去了，但是你真的把那个时刻撑过去，然后突然放下了一些啥之后，就觉得都能过都能过，日子都能往下过。对，我觉得这个是运动给我带来很好的一点。
因为特别好的一点是运动真的会让你更专注，因为你被迫你在使用你的身体，然后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你很累。我也 之前经常会这样，就是刚开始上那个团课的时候，其实前一到三节你的脑子的思绪还是在到处飞来飞去，一会儿想这个工作，一会儿想那个人，其实是挺不专注的。但是越到后面就开始累了，所以你被迫的只能专注在你这一具躯体上面，真的是想不了别的，因为做完这一个俯卧撑都不一定了，因为实在是太累。所以这个就一下子让你那个思绪可以被迫的全都要集中在你如何使用你的身体和如何度过这一个小节这一个动作上面，反而是非常好的一种累。所以就像那个耐克那个品牌的那个视频里面，他有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有时候这种自讨苦吃反而是让你从另外一个那种你很难逃脱的精神牢笼里面把你真的给拉出去，你回归到你的身体，全然的去感受你的出汗和那种哎我真的是做不了这下一个俯卧撑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了非常非常多。
运动拯救我差不多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因为我觉得当你特别的焦虑或者是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无能为力的时候，运动其实是你唯一一件确定的事儿，就是你只能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种确定感和掌控感，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你无论怎么样你去做它就不会出错的事儿，然后它就会成为我生活当中一个可以锚定的部分，就是你每周固定的两次去运动然后去打拳，你就能够好像从自己那个很飞的就是很飘的好像在海上飘荡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很定的部分，然后这种定是我特别需要的。反正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播客里说，就是我有漫长的那个低谷期，然后低谷期里面运动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运动它就能让我的那个心定下来。我那个时候急需一种自律的生活，就是从早到晚还有每周我需要知道我固定的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每次去打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选的教练他经常爱说一些鸡汤，然后他有的时候说鸡汤再配上他很爱放那个抒情的歌，我听了之后有的时候是会那个热泪盈眶了，我就会想说老娘把自己所有的那个不快乐还有焦虑的情绪都放在我那个拳里，然后我一拳一拳我就是把它全部打出去，有一股狠劲儿，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哦，原来还是就是对生活有愤怒的，我还有一定的办法，那就是我可以把它打出去，一拳一拳打出去的过程非常重要，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运动和具体的某一天你做的一件事情拯救了我，而是在这个持续的过程里面它帮助我给了自己一些力量，然后那些事情可能慢慢慢慢的我就会更有勇气和耐心去解决它们。
没错，我觉得大家可能被运动拯救的时刻都是相似的吧，应该都是因为工作生活里面有一些压力很大你无处宣泄的时候，然后发现运动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我也是差不多，网络上就很流行说就是如何不内耗，你要内核强大，或者是你就不要考虑别人的那个声音，你不要管那么多，但我很多时候我确实做不到说就是完全无视外界的声音，但是运动呢它好的一点就像刚才说的，它就是强制性帮你屏蔽掉那些东西。也是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工作吧很焦虑，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儿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但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焦虑，没有正反馈，觉得很烦吧，无处逃走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朋友就说那如果你在工作里面找不到一个正反馈的东西，那你就去运动里面找嘛，就算工作上的那些死结你解不开，那你就先放在那儿。然后那个周末我就去也是继续约 BC， 然后也去游泳，就是两个，一个是发泄，然后再另外一个是这种安定型比较 chill 型，对对，沉浸式的这种运动，两个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我觉得游完泳之后真的感受好了非常非常多，觉得整个人在水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再重新出来之后，世界都一下子清静了非常的多，就事儿还是那些事儿，死结也还都在那儿，但是就觉得整个人好了非常的多。而且也像刚才真儿说的那样，可能没有一个真的那么具体的一天和一节课把我们直接捞了回来，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打捞的过程嘛。我现在也是可能会更加的跟自己的身体建立更好的关系，就是以前没太把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儿，然后甚至可能像很多这种东亚女孩更加习惯虐待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我要减肥我就饿自己，或者说穿一些很紧的衣服怎么怎么样，就是让自己显得瘦，都是在虐待自己的身体。但是运动的话完全就是帮助我换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需要给我提供力量啊，也学会了在运动期间 听自己的身体，就如果他真的撑不下去了，就不要再逼他继续搞了，就撑不下去那我就歇会儿，学会听自己的身体的那个安排。在运动里面跟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对话之后，觉得现在自己跟身体的关系也变得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学会了休息，也学会了在运动的时候努力运动，努力的找点苦吃，见证自己的身体有慢慢的变得更强壮一些啊，然后那个体脂率有变得低一些啊，跟自己身体的关系会变得更健康一点，是这么觉得的。
其实运动有点像是把这个喧嚣吵闹的世界暂时的放在一边上，和自己相处一段时间。现在这种时间很少，因为大部分时间你哪怕和自己相处都还有一个第三者叫做手机。而且刚才蓝妹说运动会让人更不容易挑剔自己的身材，我觉得是对的。我有一个感觉啊，我觉得你挑剔一些你已经有的东西想要去消灭它是容易的，一旦一个东西是你靠自己长出来，你就会很珍惜它，所以你会很容易挑剔自己的肥肉，但是会很珍惜自己长出来的肌肉。
那是相当珍惜，因为我前段时间出游一周我都没有办法那个运动，
就很害怕肌肉掉，
每天睡前摸一摸。
原来就是希望自己那个胳膊细一点嘛，但现在就不会想要它细，希望它更有线条感。
因为太细就是没力气打、
啊、
打不出那个拳的感觉，
是就是会不一样、嗯、但我真的有被安利到游泳我刚在认真思考我要不要去买个泳帽，因为我是有泳衣的，
先买装备，装备买了就差不多了。
但没有泳帽和泳镜。
我之前不是讲过我的脚是比较大的嘛，然后也有一个这样接纳自己脚大的过程。一个是因为我的身高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游泳这个东西，我就发现、
啊、所有的游泳运动员都是那个扁平足、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游泳运动员都是扁平足，或者说有比较多的这个扁平足、嗯、然后我就一下子狠狠接纳自己，我就说对呀，
天选游泳，
对，我这不就是天选游泳的料吗？因为我的脚就是属于那种又大又扁又长的类型，在游泳这方面这个脚就是一个天选的那种鸭子
踩水脚，
天选踩水脚，然后觉得它大有用处，所以现在非常的接纳它，觉得它真的是长得不错呀。
不要挑剔自己，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的赛道。
没有错。那你们有自己的运动哲学吗？
我的哲学简单粗暴，就是身体的潜能是无限的，你去开发它就好了。
那我的哲学可能稍微长一点。我之前看过一个炸鸡理论的微博，他说他认识一个人，每次做那种重大的决定前都会去吃炸鸡，如果那个吃的时候感觉味道很好，那就是做这个决定没问题，但如果连炸鸡很好吃的炸鸡它都变得不好吃了，他就不去做这件事了、
哦、
对，但是我觉得运动它是反过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只要你去做就一定对的事儿，不管你想还是不想，反正你别取消就对了，去做就对了，去尝试就对了，做了之后就绝对不会后悔。所以我的理论就是不管你想还是不想，你就是去做。
我可以再补一句身体无限这个，就是每次上瑜伽私教就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乱叫，我说疼，好疼，太疼了，然后我说对啊，就是要疼啊，疼就对了，你这儿紧你那儿紧，你疼就对了。然后后来我就慢慢接受了，后来就觉得疼就疼嘛，也不会怎样，也不会死，疼过了就好了。
现在的确觉得疼是练到位了，你的肌肉如果没有那种撕裂怎么会长出新的肌肉呢？
那我要抛出我的问题，如何看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主要是运动它是你吃苦的话它大概率都是会有回报的嘛，但是在生活中你吃苦便不一定有回报，所以我觉得在运动里面确实会更加的能忍耐，然后也不会觉得这种忍耐是坏事儿。因为现在在更广泛的生活里面，我们其实已经不倾向去宣扬忍耐这个事儿了，大家都是宣扬去发疯。但是我觉得运动会更加像一门修心养性的一个事儿。当然有的人可能是休闲娱乐性的运动，这也很好，但如果你想要在一门运动上比如说动作有更高的一个追求啊，或者是你的发力什么的你想做得更好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忍耐的，而且是需要一个非常单调和枯燥的一遍一遍练习上千上万次同一个动作，才有可能把你的高达开好，然后这个能够撑过去的话就会获得一个崭新的高达就是你会操纵起来发现我这高达牛啊，就是它可以做到很多的动作。
对，我这个哲学主要是想对到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本命运动的人说、嗯、因为运动这件事它的历史太长了，有无数种运动、嗯、你要相信每一个不擅长于很多运动的人最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项运动，这的确是多试试。很多时候你做一项运动总觉得很痛苦的话，你就换吧，多换几门试试，不管你有啥干不了的，总能找到一门干着还比较开心的。
没错，我的运动哲学就是得学，
嗯，
对，得花时间，
得花时间学，还是得学，这是我的运动哲学，就是学，学无止境，学海无涯。那我觉得呢，和 Just Do It 一脉相承的一个心态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最近这句话其实也还挺流行的，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会如何践行或者是实践这种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的心态呢？我最早是从那个韩国演员千羽熙那边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好心态，就是他接受那个采访嘛，然后后来发现有很多内核强大的姐姐妹妹们也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人活着嘛，肯定就会都有这种搞砸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是要相信只要失败变成了经验，他就不算是失败，而是走向成功的一个必要环节。那么呢，你就能继续行动下去。只要你相信自己能变好变强，那你就能变好变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有 Just Do It 的那种感觉，就管他呢，你先干。嗯，失败了它也不是失败，它是一些经验。
我最近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很神奇的理论，大概就是说命运总是会给你兜底的。也就是说，当你想要就强烈的想要去做一个什么的时候，不管它是你主动去做一个什么，还是说你想放弃一个什么，只要那个想法是强烈的，那就是命运告诉你的，你只要顺承就好了。你顺承它会接住你，类似于当你心里产生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的时候，就是命运在给你强烈暗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要去做就行了，然后他会给你兜底。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意思，就好像确实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很像是你在那个买东西嘛，你在网上买东西，你想这个东西我要不要买，然后弹来一个橱窗说，就是你现在可以获得多少多少的那个优惠之类的。
那个难道不是被设计的吗？
是啊，是啊，我就是举一个有点画面感，对，通俗的例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买就好了，因为你很想要它嘛，然后刚好他这个时候飘来一个窗告诉你便宜20块钱，那你就下单。
好了，今天聊到这里差不多了，感谢耐克对本期节目的支持。运动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行动派的人生本质上是在培养失败了也能继续出发的韧性。当我们接纳人生偶尔就是会搞砸，也就会迎来更多的可能性。每一次敢于选择试试，都是在积累新经验，收获新体验。而运动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让生活变好的行动，只要你试试动起来，丧气和烦恼都会渐行渐远，而你的努力定会在将来回馈你。欢迎你关注并收听本次企划的其他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show notes 查看更多的相关信息，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评论区分享你 just do it 的时刻。那么我们就下回再见，3、2、1，
就这样吧。